啊，感谢主，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早晨，我们一起来重温啊主耶稣对我们的大爱。啊，我们先有点祷告。神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实在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拯救世人。主，在这个纪念复活节的主日，求你再次将你的大爱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你爱世人。主，也知道你为我们准备了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主，就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奉你宝贵的名，阿们。刚才林洋弟兄提到哈，我们今这个是一个复活节的假期。那复活节我想在座的几乎人人都知道哈，是纪念主耶稣受难跟复活的节日。当然这个节日可能对今天多数的世人只是一个公众的假期啊，或许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啊，这个复活节是做什么的啊。我就想起当我第一次来到澳洲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啊，只知道放假了啊，外面的店铺全部都关了门啊，东西也没有地方买。那么记得当时同住的一个舍友啊，带回来一些巧克力的蛋啊，他说这是我们老板发的。那我当时记得也分了几个吃了巧克力的蛋啊，吃了之后呢知道哦，原来澳洲有一个叫 Easter 的假日是放假的，而且这个假日的习俗呢大家都要吃巧克力蛋的。我那时候第一次的复活节我记得的只有这些啊，根本不知道他是做什么。那我想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啊，他们知道啊，这个复活节可能是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的一个节日，但是呢他们也不认识耶稣，好像这个只是一个公共的假期，跟他们没有太多的关系啊。当然也有可能部分人他们是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啊，或许他以前在一个基督教下面的学校就读，他们知道主耶稣受难跟复活，但是这个受难跟复活可能对他们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已啊，跟他们好像也不是有太大的关系啊。我见到今天有几个朋友，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啊，不仅是对我们，但是对全人类所有的世人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与死啊，所以盼望你如果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或者从来没有了解过，盼望你今天能够通过听能够有一点的认识，更盼望你不仅仅是认识，而且耶稣的受难跟复活跟你是有切身关系。那说到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可能你首先要问说，耶稣是谁？为什么他的死跟复活跟世上的每个人都有关系？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到你的生跟死。那有关耶稣是谁啊，在圣经上有一些的记载，我跟大家一起来看。当耶稣刚开始要出来传道前，他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在马可福音一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他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神向世人做的见证。他说，耶稣是我的爱子。那在耶稣传道了一段时间，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很多人有异人说他到底是谁。那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神不仅自己告诉人说耶稣是他的爱子，也向人启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在耶稣被卖之后被犹太人抓去以后，他自己启示给自己的身份给人，也说我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耶稣那天是晚上被抓了，第二天早晨天一亮他被带到了犹太人的公会里，那里说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却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上面几处的经文都是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那除了他表明这个身份之外，那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来表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知道他在地上开始传道之后，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是水变成酒，是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还叫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等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想这些他所行的都表明了他是从神来的，有权柄的神的儿子。那我就举两个例子。有一个生来的是瞎眼的，耶稣用唾沫和泥完了抹在他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石子里去洗。他去洗了以后，一回头就看见了，那只生来就瞎子的眼睛看见了。那后来这个眼睛被开的瞎子做见证说，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所行的神迹表明了他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也知道，他也叫死人复活。我想我们多数人都很熟悉那个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当时那个拉撒路死了，已经葬在坟墓里了。那么耶稣到了那个地方，当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那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因为当地的风俗，那个坟墓前面会放石头堵住那个门口。当耶稣这样吩咐他们的时候，这个死去的人的姐姐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已经是臭了，他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有4天了。那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他们就听从耶稣的话，就把舌头挪开。挪开之后，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之后，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结果那个死人就从坟墓里出来，手脚还缠着布，脸上还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把他解开，叫他走。拉撒路就因着耶稣的一句话，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有许多人因着看见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就信了耶稣。那这是他在地上所做的，他在所行所做的，他是要显明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他除了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之外，他同时也传得救之道，告诉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世人都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神，能够与神和好。他不仅要人悔改，而且也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我跟大家念一下。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妇人，叫他到耶稣那里来，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女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所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当时说的话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看看耶稣到底怎样做，如果跟他们的律法摩西所吩咐的不同，就准备抓耶稣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么他们见耶稣没有反应，还是不住的来问他。在他们不住的问了之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完这句话，他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听了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大众。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我想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的都知道哈，文士跟法利赛人在犹太人中是可能跟中国人比较，他们是一群比较道德高尚做得好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些从人的角度是一个高尚好人，在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站立得住。这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罪，我可以来定别人的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想现今这个时代，很多人不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救恩，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沉沦在罪恶过分中而不自知啊，因为我们知道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我在没有认识耶稣前，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以前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人不错啊，是一个好人，至少比多数人好啊。可能啊，是在座很多人没有认识神之前的写照哈 啊，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蒙神光照的时候，就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而且承认在最终你没有出路。啊，在这个故事里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来得救。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天，那星期五是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死的。按照圣经上记载哈，那些犹太人啊，把耶稣解到犹大公会之后，他们就把他交给了当时统治犹太地方的罗马帝国的一个总督啊，他的名字叫比拉多啊，因为犹太公会也没有这个行政权来定人的罪，定人的死罪，他们只能借着罗马统治的手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比拉多呢是很想放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查不出来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啊，但是犹太人都在那里催逼他，一定要把耶稣 钉十字架。啊，结果比拉多催了没办法，就按犹太人所求的。啊，当然他另一方面为了讨好犹太人，因为他在那里做总督。他就把犹太人另外一个是作乱杀人应该要受死刑的人放了，反而把耶稣钉了十字架。那我们知道他在上十字架前受了很多的羞辱，生了很多的痛苦鞭打，完了他就在十字架上。他舍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他在舍去他生命之前，虽然他受了那些人很不好的对待，他仍然对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没有任何的怨恨，乃是满了怜悯和对这些无知人的重生来的大爱。说到这里，我们很难想象人竟然可以将神的儿子钉死。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想象人既然胆敢去处死神的儿子。耶稣这里对他的父神怎样讲，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说到这里，我要请在座那些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我请你要醒一醒，要思想一下，当初那些人因为不晓得，竟然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那你今天听到了，你要仔细思想，不要你错过了认识神儿子的机会。那耶稣就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结束了。那我们要想一想他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被人钉死呢？怎么可能啊？确实，但是确实又是发生了啊，确实耶稣是被人在十字架上钉死了。那我们如果再回到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我们知道耶稣以前就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多次告诉他的门徒按照圣经的记载 第一个地方是在神启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后，耶稣就预言自己要受难。那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那里，他说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第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受死，而且第三日要复活。那第二次在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又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第三次在上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也对他的门徒说，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知道自己要被钉十字架，而且知道三日后他要复活。不仅知道他要受死和复活，他还告诉他们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主耶稣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实际上是耶稣他自己愿意舍去他的生命。如果他不舍去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被夺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他为什么愿意舍去他的生命呢？我们知道他为了要救赎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所面对的就是永远的沉沦和死亡。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愿意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用自己担当了世人的一切的罪孽，他流的血洁净了人的一切的罪恶过犯，以致让所有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能够不被定罪，反而得到神所允许的永生。那他在受害之后第三日复活了他当时用很多的凭据将自己显给那些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啊，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啊，然后升天。他的死是要担当人的罪，他的复活是让人显明了，向世人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死亡不能拘禁他，同时让我们这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可以得着他那不死的生命，以至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到他那里与他一起在一起啊！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因为他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主耶稣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今天耶稣讲的话也一直在继续的向世人来说话，圣灵也一直将神启示给人，让人能够认识他，能够知罪，能够悔改，能够接受主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以至于他们不知灭亡，能够得到所允许的永生。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个悔改不仅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这个悔改也是对我们所有已经啊信他的人所讲的。求主啊，借着圣灵能够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自己有哪些需要悔改的。我们是不是有离弃我们当初所爱主的心？有没有，虽然我们信主了，有没有我们还是在走巴人的道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与蒙恩的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啊，是不是在不冷不热的光中光景中啊，以为自己很丰富，以为自己很富足，什么都不缺啊，实际上我们很贫穷啊，是在愿意主的话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他的能够来认识他，已经认识他的人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好好来跟随主，因为他为我们舍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蒙拯救，我们乃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啊，都在地上，在短暂的光景、短暂的时间里边啊，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来在地上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啊，我们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舍去你宝贵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只为了你啊，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能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因着相信他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我们的永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今天在这里所有能听到的都能够思想，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主，让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有一段年日的，主也求你的话能够来激励我们，愿你在地上舍去你的生命没有白白舍了，乃是你舍去了你自己，在地上就结出很多子女来，就为了你给我们这样荣耀有盼望的地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愿我们这一辈子都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时时不忘记你为我们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我们这样祈求，奉你宝贵的名。